出来吉吉，要道略解第十讲。出来吉吉，要道略解第十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出来吉吉第八章。我们再从第一节读到32节，就是读完这一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室，上你的床榻。”进你尘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尘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新发俗的也用他们的鞋俗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百姓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尘土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屋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那个小子喝作跳蚤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或者是跳蚤。新发俗的也用邪俗要生出虱子来，确实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跳蚤行法俗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 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摩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雷击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侍奉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我们看神和这个世界的王法老还是在那里争他的百姓，他的儿子。那么神又实行大能，用这个苍蝇，用跳蚤，就是狮子啊，狮子跟跳蚤不一样。那么这个狮子是生在头发里，生在这个衣服的边上，是白白的，像那个虫卵一样。跳蚤就不是了，跳蚤是带长腿的，会跳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翻译应当翻译成跳蚤，为什么呢？因为尘土里都有跳蚤，这是应当的，有狮子就不大对劲儿。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现在也是这个土里边啊，里边有的时候有跳蚤，狗身上有跳蚤，猫身上有跳蚤，那个跳蚤咬人也是很厉害的。那个狮子呢可是更可怕，狮子是在人身上，在人的衣服缝里啊，在人的头发里啊，在人有毛的地方都有狮子，哇，那个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圣经说跳蚤狮子都是讨人厌的啊，神能够叫尘土变成跳蚤，哎呀，我想这个我的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么神用这些灾难啊，十个大灾难来刑罚这个埃及，显出他的作为，这刑罚俗的都没有法了。所以刑罚俗的说，这不行了，我们办不到了，这个是神的手段啊，我们办不到。他们能够办到好多，比如杖变蛇了啊，比如这个水变血了啊，是不是啊，从河里让青蛙上来了，他们还有点神通啊，等到变跳蚤了啊，这个不行了，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神救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神为什么要伸大能的手把他们救出来呢？我们今天也要提到这个圣经的一个重要的要道，就是让我们来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知道神救赎的目的，神救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脱离撒旦归向神，脱离黑暗归向光明，要把我们从世界你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来侍奉神，做他的儿子，不是仅仅灵魂得救，乃是做神的儿子，要侍奉他啊。 那么在侍奉的原因里呢，圣经里有四个啊，侍奉的原因，第一啊，是拯救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侍奉他。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神拯救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啊，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以被拯救，就是因为我们要侍奉。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侍奉他。拯救的方法呢，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何况基督啊，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做赎罪的羔羊，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所以耶稣的宝血在永远的灵里能够洗净我们。我们一信耶稣的宝血在永远的灵里，就把我们的心灵洁净了。洁净我们干什么呢？好让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这是人得救的原因。第一，神救我们的原因是要我们侍奉他。神救我们也并非无因，不是好玩，乃是有目的的。第二呢，侍奉的原因呢，是儿子的本分。儿子侍奉神是理所什么呢？当然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侍奉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是儿子，儿子侍奉父母，这是理所当然，因为父母养育我们，给我们诸般的恩典，从小爱我们爱到大，供我们吃穿，给我们教养，我们的生命尤其是从他来的，我们侍奉他是理所当然。所以儿子侍奉父亲呢，是一定啊，不可以不侍奉，不侍奉父母那就是悖逆。所以我们不侍奉父神，不侍奉天父，也是悖逆之子啊，叫悖逆之子。那么我们要侍奉呢，就叫顺命的儿女。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他就要明白神救我们的原因啊，就是侍奉，要我们来侍奉他。也可以说呢，侍奉的原因就是拯救的目的。那么侍奉的原因呢，也是儿子的本分。那么第三呢，这进一步了，侍奉是祭司的职任。我们基督徒一信主，基督徒一跟随耶稣，就学三样事儿：学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我们一信了主了，我们就是祭司。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出埃及以后，我们知道他们就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变成了祭司的国度。那后来呢，因为他们犯罪，神就把这个祭司的责任专专给了这个他们发怨言啊，他们违背神，拜金牛犊啊，他们做了这个不好的事儿。那么后来呢，神就专专拣选了站在他这一边的利未人。那么等以后我们查这个圣经的时候，后边都有这些故事。原来以色列人全国都是祭司的国度， 后来因为他们大批的十几个支脉都犯罪了，违背神，拜金牛犊了，他们在石亭呢那个地方呢也犯淫乱，发怨言啊，那么神就把这个祭司的职任给了利未人，这个是有原因的。所以祭司呢，我们基督徒一被召都是福音的祭司。我们来看罗马书啊，我们叫福音的祭司，我们叫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叫神的祭司，我们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一信主就是祭司。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这里提到我们都是祭司啊，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徒嘛，基督徒就要学三样，我们都是先知，我们都是祭司啊。我们看十五章第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第二处圣经我们要看的啊，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就描写我们也是祭司啊。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五节，这里两个地方说到祭司啊，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助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叫做圣洁的祭司，福音的祭司，圣洁的祭司。我们再看第九节就更好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光是祭司，他还有君尊，君尊就是做王，王与祭司二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他又是祭司又是王。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学习，就是学祭司，学君王，学先知。为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要跟耶稣学三样本事，学怎么样做先知，学怎么样做祭司，学怎么样做君王。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这叫必修课。假如你不学这三样，你是冒牌的基督徒啊，你是冒牌的啊，那不是真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学做先知，做祭司。那么你有这个祭司的职任，你就必须要侍奉，这是一个祭司的职任，侍奉神。那么我们到了启示录，我们还知道这里好几处提到我们是祭司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启示录说到我们是祭司，在第一章，第一章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就是父神的祭司。我们再读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是祭司啊，我们是国民，做祭司啊。等到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那里又说了，我们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我们看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跟随主要学习做祭司，要学习做王，那学习做先知啊，这三样事儿是一个真正基督徒要学的基本课，基本功课，必修课啊。所以这个侍奉呢，我们提到 出埃及记，神要儿子们出来，让他们侍奉啊，不止于儿子的本分是侍奉，同时他们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也要侍奉。那么第三呢，啊，是祭祀的职任是侍奉，侍奉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懂得，你一离开啊，这个埃及就是世界，被分别出来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你就要开始要侍奉了，因为你神救你的目的就是让你侍奉他，那是侍奉的原因。你成为神的儿子了，你就要侍奉，你是基督徒，你是先知祭司君王，你是祭司，你就要侍奉。那么最后我们说到这个侍奉是永远的工作，永远的，将来到了天上，这个没有休息的啊，没有这个说退职的。以色列人的侍奉还有比如祭司，他是从30岁开始做祭司，做到50岁他就要退休了啊，他不是永远的啊，他要退休，那是在地上做祭司。那么到了天上呢就不同了，天上我们有永生，永永远远活着，所以这个祭司的职任呢也是永远的啊，我们要永远，祭司的职任是永远的。这个是在民数记，我们看民数记第23章啊，说明祭司是个永远的职任的约。民数记我们读第25章，民数记25章第13节，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永远当祭司职任。所以将来到了天上，我们围绕宝座侍奉神的时候，是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提到这个侍奉啊，神召我们去侍奉，侍奉有的原因有4个，第一个就是拯救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儿子的本分，第三个就是祭司的职任，第四个是永远的工作，这是我们要侍奉神啊的原因。你那么侍奉神的这个资格呢，在圣经里也有4个啊，我们这4个名称我们要把它解释出来。第一呢，是百姓来侍奉君王，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是百姓，主耶稣神是万王之王，是大君王，所以百姓侍奉君王，这也是他的职任啊，也是他的天职，他必须要侍奉啊，百姓侍奉君王。第二呢，仆人侍奉主人，我们是仆人，神是主啊，天地之主，万有的主，主耶稣我们称呼主啊主啊。那么主，我们是仆人，仆人那天经地义的就要侍奉啊，要服侍，要侍奉，所以侍奉是仆人的这个责任啊，是百姓的义务啊。那么第三呢，祭司侍奉神，我们跟神的关系，神需要一批祭司来侍奉他。最后呢，就是儿子侍奉父亲，这是我们跟神的4种关系，也是我们的资格。我们是百姓要侍奉大君王，我们是仆人要侍奉主人，我们是祭司要侍奉神，我们又是儿子，我们要侍奉父亲，那这是天经地义。所以罗马书12章说，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我们读出来积极就看出来了，神要我们去侍奉，这里用神用的是百姓啊，比如说在第四章用的是儿子，第四章二十二节，出来积极四章二十二，那是用儿子啊。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所以儿子啊，儿子要侍奉父亲。那么下边呢，这些每一次这个神吩咐摩西告诉法老的是什么呢？是百姓啊。我们从第七章就看见百姓，七章十六节，你啊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百姓啊，这里都用这个百姓。二十节啊和二十一节啊，这边也是说这个话。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这个侍奉呢，就是用百姓。第四章二十二节是用儿子啊。那么我们是仆人，那不用说了，我们是祭司，那也是我们将来的职分。所以人侍奉神，这是理所当然啊。我们又是百姓，又是仆人，又是祭司，又是儿子，所以我们侍奉神乃是理所当然的。